大家早上好，我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问安。请我们把圣经打开，翻到刚才我们所许长老所带领我们起印的那段经文，四世纪第八章，四世纪第八章22到35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甸的生平啊，其实在过去的几堂我们都一直在看基甸的生平，那特别是前面的两堂我们看到基甸他带领以色列人得到很大的胜利。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就是进入基甸他的服事或者是他的生平的尾声。那基甸在前面两堂我们说基甸他带领以色列人啊，大大的打败了米甸的大军，那么开始在耶斯列平原他用300人来对抗那135000的米甸军，那把他们打得一盘散沙啊，他们就被就是惊吓而逃亡啊。那以色这个米甸的溃军啊，他们往南啊逃的时候，那么甚至我们看到说有15000过了约旦河往跑到东边去，那基甸继续用那300人继续去追赶，那继续把这15000人也给打败了，那么把最后的两个王给逮住，那把他们也给惩治杀死了。那么那一场战争就在基甸的带领底下啊，以色列人大大的得到胜利。我们来看第28节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第28节，这边说什么呢？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啊，不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那这边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经过那一场战争之后啊，他们得到太平。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好景不常在啊。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刚才也读了特别是在33到35节，更是让我们看到说最后啊，基甸或者说以色列人是以悲剧性的下场就是作为结束啊，最后他们所得的是一个悲剧的下场呢。33节说什么呢？基甸死后啊，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啊，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那这里我们看到说，基甸一离开世间，以色列人啊，他们就败坏了。那么这边说他们行邪淫，那我们知道说讲到淫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犯奸淫就是指着说人在肉体上就是在婚姻以外就是行那不道德的事情，那不忠于婚姻啊。那么在这里呢，不是在形容人的婚姻，这里是说在形容用这个行奸淫来形容以色列人，他们是对神不忠啊，他们对神没有忠于敬拜侍奉这耶和华真神，而是去拜偶像，去敬拜偶像，那去敬拜巴利。那么这里也提到说啊，第33节这边说他们是以巴利比利土啊，巴利我们知道原来的意思就是主人的意思，比利土什么意思呢？比利土意思是立约啊，他就是与人来建立设立或者说与人来就是得一个盟约啊。那么把巴利比利土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是这是盟约啊，这是立约的主。那他们把这个巴利称为或者说当为他们立约的主，那也就是说他们跟巴利来立约。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神 啊，耶和华啊，是神立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那么以色列人啊，不再敬拜耶和华，反而是跟这个外邦的偶像，把外邦的偶像当作神，把外邦的偶像跟外邦的神来立约，那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看到说啊，在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不但不敬拜耶和华啊，忘记了耶和华的恩惠，那他们反而是去跟这些偶像啊来设立盟约。那紧接着34节就说，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啊，这边说注意的就是这边说以色列人不纪念，他们不是忘记，他们是不纪念。那也就是说他们选择离弃神啊，他们是不是忘了，他们是选择离弃神，而他们却没有纪念说啊，却这位他们所离弃的神是谁呢？是那位一直以来啊都是在拯救他们啊，一直以来都在帮助他们的这位神。那以致我们继续看下去，35节说，也不照这基甸啊，就是不照这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啊，来厚待他的家。啊，我们就知道说不足为奇啊，他们既然能够离弃神的话，他们肯定啊就他们不纪念基甸，他们忘记了基甸和基甸的家，那不是什么就是这真的是变成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可见以色列人啊，在基甸离开事件的时候就马上忘恩负义，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单是没有照着他们当做的来善待基甸还有他的来善待基甸的家庭，那么他们更是离弃了耶和华那位拯救他们的神啊。让我们正是要注意到啊，特别是在35节这边，我们这边他说什么呢？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啊。这边特别圣经特别提到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这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别名，或者说他的另外一个名称。那他是这是他在蒙神呼召的时候啊，他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捣毁他父亲所设立的那巴利的祭坛之后，那他所得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称为耶路巴利。耶路巴利的意思就是啊，让巴利与他争辩。那可以说是这个名字是在嘲讽就是这外邦的神这个巴利啊。基甸的名字是这样。那我们看到说圣经在这里让我们被提醒，知道说基甸蒙召本来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巴利的敬拜，但是当基甸死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以色列人马上回去敬拜巴利。那不单是回到敬拜偶像的原点啊，更是变本加厉，跟这个巴利来立约，那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给丢弃了。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啊，我们不仅要问说为什么啊，不仅要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请我们不要忘记啊，请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以色列他们是神在地面上唯一的见证，那他们应当是来见证神。那我们看到说必须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事情上失败的时候，那这是一处属灵的悲剧。今天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国成为地面上唯一的见证。那我们也必须从这一段的历史当中去探讨去追溯。那 我们要来知道说到底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使到这一处悲剧啊在这里上演啊？到底是什么因素啊使到以色列人会落得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呢？啊，我们要从这里啊来探讨，好像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作为啊借鉴啊，好像啊这样的历史不会在教会中啊重演，好像这样的一个悲剧不会在你我的身上来发生。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来看，首先让我们来看第22节啊，22节这边啊，当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啊之后呢，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呢，22节就说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啊，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子孙管理我们啊，他们说愿你和你的子孙管理我们。那管理是什么意思呢？管理就是说治理统治。那以色列人来到基甸的面前是要叫基甸来管治理他们，来统治他们，也就是说要基甸成为他们的王。不但是这样，那他们还说到说什么呢？他们还说愿你的儿子也啊，你的儿孙也管理我们啊，你的儿孙也要成为我们的王。也就是说啊，他们不单是要拥护基甸为王，他们更是要基甸的子子孙孙啊，相继的来设立一个王朝。哇，我们看到说，在他们一打败或者说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向基甸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这可以看得出他们对基甸的那样的一个仰慕啊，对基甸的那样的一个爱戴啊，这是表现出他们对基甸啊那个仰慕的心。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对一个带领他们的领袖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爱慕的心啊，本身是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就来到说啊，他们忘记了什么呢？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啊。他们啊，其实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说基甸带领他们打胜。那神本来啊，他们忘记神本来要他们看到的事实。那我们如果稍微想一想啊，我们都会知道说，哎，300人能够打败135000啊，这肯定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他们却把整个的这个荣耀，把整个的功劳，好像是要归给基甸啊。那么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啊原本就是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妨翻到去七章啊，回去在战争开始之前啊，我们看七章第二节这边啊，神当初叫基甸说，因为基甸招了32000人，神要基甸削减他的军队，为什么呢？第二节这边说啊，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他们的手中，免得什么呢？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啊！神要他削减军力，是要让他看到说，这一场战争，神在一开始就是要命定他们得胜，但是神要让他们看到说，这个得胜不是人可为的啊！这个得胜啊，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那么他们的军队削减到啊，只有300人的时候，那好像他们能够看到说，这个胜利不是任何人可以带领他们来达成的。那这个胜利肯定是出自于神，这是啊，这肯定是个神迹，这是肯定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看到说， 来到这里，当他们这样的提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好像看不见神要他们看见的事情。那他们真的是看不见吗？他们可能看不见吗？那我们只能够说他们不是看不见，只是他们不愿意啊，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什么呢？他们不愿意继续让耶和华神来治理他们。那其实不单是在这里，以后我们继续看，再过可能几百年之后，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在四世时代的末年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也曾经向撒母耳建议说要设立人为王。那时候神就安慰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喜悦我做他们的王。我们可以来翻一下撒母耳记来看神是怎么说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第七第八节我找到了，我请听我念在这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第八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什么时候开始？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这个时候，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求的，你就照着他们他们向你所求的所行的，是照着他们素来所行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不愿意不愿意什么呢？不愿意神作为他们的王他们其实以色列不是没有王其实以色列人的王就是这位一直在施行拯救，一直在帮助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不愿意神作为他们的王。他们那不愿意的心，他们虽然明明看到了一个神迹般的事情发生，他们仍然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逃避，或者说来离开不愿意让神来治理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也思想一下你我们都自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相信真神的人，我们也把我们的神称为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个愿意让他来治理我们，让他来管理我们的心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让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掌管我们呢？还是我们仍然是只愿意行我们所愿的，我们愿意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来过活，我们只不过是口里认耶稣为主但是心里却没有真的是来归向他，来顺从他，没有就是尊荣他，没有让他真正的管理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两样。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顺从的心，这是以色列人从一开始，从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心态。那其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上那边，神更是说到说他们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他们不愿意神作为他们的王。那我们感谢神，那基甸在23、24节这里的回应是什么呢？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不做你们的王，我的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王，唯有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是你们的王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那基甸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回复基甸向他们表示说他不愿意接纳他们 所给予他的这样的一个拥护。那基甸也在这个时候是把他们指向神，让他们知道说啊，那真正的王应该是神。那我们再说了啊，他们不愿意的，基甸在这里用他的口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必须是以耶和华为王。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内心，他们一直都不顺服神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那虽然基甸啊，他自己啊，他知道说以色列人这样的提议是不对的，那他知道说啊，耶和华应当是他们的王。那么，而且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以色列人对基甸所提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构成一个很大的危险。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啊！以色列人这样子要来拥护基甸啊，其实可以说是造成啊，这基甸内心啊可能会面对啊，就是肯定是面对一些的试探。那在表面上，基甸是怎么样呢？基甸他没有被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爱戴，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拥护，来受到影响。那我们从他的言论来看呢，我们知道说基甸似乎好像是胜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引诱，是不是真是这样子呢？那如果我们稍微看第二十四节这边说什么呢？在他拒绝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的同时，他在这里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要求，发出什么要求？二十四节说，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啊，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啊。他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耳环就是从敌人的身上，他们打败的敌人啊，杀死了敌人的身上所夺来的啊，这个战利品。那他基甸向他们要求说，你把啊，每一个人把敌人所戴的耳环给我啊。那我们就看到说，接下来25、26节就让我们看到说，诶，这些以色列人既然这么样爱戴他，这么样敬仰他，拥护他，很自然的他们就很快的就愿意的把基甸所要的给了他啊。那么你看到说27节说基甸就是在26节说基甸所要出来的耳环总共重1700色克勒，我们稍微换算一下，大概是30多公斤啊，30多公斤重的金啊。那除了这之外，在26节也说到说，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向上的金链子啊。那除了基甸所要求的那金耳环啊，以色列人甚至可以说是超过基甸所想所求的啊，把更多的给了他。那么基甸要这些做什么呢？27节说，基甸就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那基甸就用他所要的这些耳环啊，这些耳环都是金啊，就是用这个金来制造以弗德。那这边说以此制造，是不是只用这个这些耳环呢？还是基甸也用上啊其他他们所献上的更多的这些战利品当中的金来制造这个以弗德呢？我可能啊，所以这个以弗德制造出来啊，至少说有30多公斤啊。那到底这个以弗德是什么呢？以弗德其实是啊，神赐给神叫摩西就是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叫摩西把就是制造这样的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大祭司的这个侍奉的时候，他所穿着的他的这个服装的一部分啊。那以弗德是神设计 让以色列人的祭司来穿戴，那当让他们侍奉的时候穿着这个服饰的这个袍这个装来服侍神。那以在这里祭奠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造了以弗德。那祭奠造这以弗德是要让祭司来穿吗？我想应该不是啊。哇，一个三十多公斤的以弗德怎么穿？穿了怎么服侍神？那肯定祭奠造这个不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祭司可以穿戴来侍奉神。那他到底造这个以弗德做什么呢？那就在这边27节说，他造了之后他就把它设立在他所住的这个城俄弗拉这边。那他肯定是把它放在人人都可看到的地方。那这样子做为了是什么呢？祭奠应该是要把它做成一个纪念碑，让人都看得见。那纪念什么呢？是纪念神的作为吗？那神有要求以色列人这样来纪念吗？肯定没有。那祭奠用战利品来做成这样的一个纪念碑，那肯定这个纪念是跟他们刚刚所打完的这个胜战有关系。那纪念他是纪念要纪念以色列人在这个战场上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功劳，还是纪念祭奠自己的功劳呢？我们如果回去刚才前面的那几节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就可以洞察到祭奠为什么要做这事。因为祭奠向以色列人发出的请求时候，他是说什么呢？他说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给我。那他没有告诉他们说给他做什么，他只说给我，就是他用他个人的名义向他们发出这个要求。那也意味着说他接下来所做的他拿了这些东西，他就把它做成了这个纪念碑。他是用他个人的名义来建立这个纪念碑。那他要纪念什么？他要纪念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所立的这样的一个功劳，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看到这个纪念碑，能够想起基甸曾经带领他们打了这一场胜战。那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虽然基甸他口里拒绝他不要做以色列的王，他知道他不能够他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胜利应该完全归荣耀于神，他知道，那他答案也是对的。但是他内心却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提议给动摇了他的心。那他仍然要在这件事情上让人不忘记他所拥有的功劳。他就是借着这个设立这个以弗德放在城的一个地方，是让人人都可以看得见，那好叫人人都能够记得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祭奠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可以说他已经落入了那试探。他为什么会落入那试探？他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他却没有一个警惕的心他没有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没有小心的来对待，或者说他没有细心的来看待。那其实我们这样子说不只是这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说基甸的确虽然口里说不要做王，但是他心里其实已经动摇。那如我们跳到第31节31节这边说他的妾就是基甸的妾基甸不单是有妻子还有妾后来。那他的妾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那基甸为他的妾所生的孩子那这个应该是在之后的事情。那他给他起这个名字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由两个字拼成的亚比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米勒就是王的意思。那就是说合在一起，就是说我的父亲是王，我的父亲是王。那基甸为自己的儿子命名说我的父亲是王，那谁是王呢？基甸是王。 那当基甸这样子为他的儿子命名的时候，人看到人听到他儿子的名字，人会想到什么？基甸死亡。那基甸在之后也没有忘记虽然他拒绝以色列人拥戴他为王，但是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仍然好像仍然还要当他们的王。他在为他的孩子命名的时候都带出这样的一个意义出来。那我们看到说基甸虽然知道他不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归荣耀给自己但是他的心已经被动摇了。他我在说他是没有那属灵的警惕他没有那个警惕的心我们要很小心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成就的时候，人给我们的称赞那人称赞我们可能多数的时候如果人称赞我们，他们也不是要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称赞而跌倒。但是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不守住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跌倒那我们如果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学业得到好的成绩，那我们应当是把一切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应当感谢神，那甚至我们应当在祷告会当中提出来说感谢神，让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喜乐但是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当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可能我们表面上是提出来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已经在那里就是产生了那不该有的念头，好像借着这样来报告让大家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有多么好多么好，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就糟糕了我们就是就像基甸一样掉入了那样的一个试探引诱里面。那我们要提高警唱我们要提高要提起这样的一个警惕的心我们要知道说人给我们的称赞，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落入不小心就会骄傲起来。那我们也常常我们都被教导，我们都知道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我们应当谦卑。那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就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人称赞我们谦卑的时候也可能有危机如果假设说你真的是在某一件事情上的人看到说旁边人看到说你真的是很谦卑旁边的弟兄姐妹就说某某人你这样子做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真的很谦卑当你听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守住你的心，你就会怎么样？为着你的谦卑来骄傲了那本来是谦卑变成是为着谦卑来骄傲，那也一样是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提高警惕的心。好，我们继续来看第27节这边说基甸用这个制造以弗陀之后呢设在那边俄弗拉的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下半部这边说的说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基甸设立那个基甸碑，我相信基甸不是要他们把它做成当成偶像来敬拜，但是事实却发生了他们敬仰基甸到一个地步基甸所设立的他们也把它特别的来看待特别的来看待。那久而渐渐的他们也本来他们就是一直都是很不愿意顺从神，那他们都很容易进入偶像敬拜，那现在基甸所设立的这个纪念碑也成了他们敬拜的对象这是大恶为什么呢？这是肯定这样的把这个以弗德当着敬拜的对象呢，就是犯了 啊，至少两条诫命，就是啊，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一、第二条啊，他们有了别神，他们却跪拜他们自己所造的像啊，他们是敬拜偶像了啊。在这里，在第二十七节这边说啊，他们行了邪淫啊，很可能他们啊，并没有否认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不过呢，他在那个时候，他们一边是自称是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又敬拜这个纪念碑啊，这个以弗德，那他们是犯了啊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奸淫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肯定是错的。那基甸知不知道呢？基甸知不知道他们拜他所造的这个以弗德呢？而我们从第二十七节最后的那几个字，这边说，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网罗是什么意思呢？网罗就是用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陷阱，那用来吸引，那如果人要捕捉一些的动物啊，用一些东西来诱惑，那好叫这动物被吸引，那就把它套住。啊，就好像我们钓鱼的时候，在鱼钩上放鱼饵一样，让鱼被吸引了之后勾住了啊。那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敬拜以弗德的事情，使到基甸和他的全家怎么呢？啊，使到这件事情成为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换句话说，基甸是知道这件事情，至少从这个描述里面，我们看到说基甸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以色列人啊敬拜他所设立的这个纪念碑。那不单是这样，那、啊、基甸啊也从这个描述当中啊，我们也知道说，因为这以色列人这样的敬拜，那使到基甸和他的家人都啊被套住了啊，就是被吸引住了啊，就是。他们好像是愿意啊，乐意让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做。那在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我们至少也看到第三方面啊，基甸没有责备，也没有阻止以色列人来敬拜他所设立的这个纪念碑啊，这个以弗德。那、啊、他为什么不阻止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责备他们？难道他不知道说不可以拜偶像吗？我相信他肯定知道啊，但是为什么他不阻止呢？我们从经文当中，没有就是很直接的字句给我们看到，或许啊，基甸和他的家人是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敬拜这个东西，就表示说以色列人啊，这是很敬仰他啊，很就是。一些人很看重他在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功劳，那因此可能基甸啊，或许基甸和他家人就是为着这个殊荣啊这样的一个荣耀感到自豪自满了啊，又或者啊基甸是因为喜欢了他，因此他不但是没有阻止他们，可能他也替他们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事情来辩护说，哎呀啊。这个以弗德其实也他们这样的敬拜也无伤大雅啦，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外邦的偶像啊，况且这个以弗德是神啊所设计的，让以色列的祭司来穿戴的啊，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些的心思，甚至一这样的来为这样的一个作为来辩护，因此他。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阻止，没有责备他们，但是我们却很肯定知道说他没有阻止，没有责备他们，这是很不正确，这是一大错误啊，这是基甸的大错特错了。那这看到什么呢？看到说他在信仰上开始不分别为圣了，他在信仰上没有分别，他已经开始妥协了。而我们要看到说基甸在这样的事情上不分别了，那当他不分别的时候这是在信仰上不分别，当在信仰上不分别的时候，不会停留在那里，会继续会在其他的方面也妥协的。那我们就看到说从 28节这边就说啊，这样米甸人和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那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是神。这让我们看到说诶啊，在战争之后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太平啊，但是要知道说这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描述不是说他们的属灵生命啊一切良好。那虽然外在的环境是太平了啊，是安好，但是呢他们的属灵生命怎样，他们都一直在敬拜这样的一个偶像，他们这都在一直在敬拜这个以弗德，那肯定他们的灵命已经不再那么好了。那而且呢我们可以肯定说他的灵命啊是天天的衰退了啊，渐渐的衰退了。那我们看到说第28节这边说什么呢，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哎，回去住在自己家有什么错了？没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里所要刻画的是，所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基甸已经在战争之后转移他的专注点，他是专注于来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啊。那不过呢30节就让我们看到说基甸有70个亲生儿子，因为他有许多妻子。那他的建设是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往一个败坏的方向来建设，因为他这里他有70个亲生儿子，那没有把女儿的数目写下来啊。那女儿应该有多少位呢？那或许我们少说可能有一半啊，那如果你70再加上30就100，然后他有100个儿女，100个儿女如果一个妻子可以生10个的话，他要有多少个妻子呢啊。那他不单是有376啊，有这可能啊10个啊或者更多的妻子，那甚至他有妾。那第二31节刚才我们看的他的妾在事件为他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那是不是只有一个妾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啊也有妾。那他的家庭啊朝向怎么样呢？已经脱离了神的吩咐，脱离了神的教导啊，不是一夫一妻了啊，是他们家庭啊是被破坏了。那可见基甸啊不单是在信仰上啊已经不能够分别为圣，他在道德上啊也妥协了，在道德上也败坏了啊，他也不能够分别为圣。当然啊我们说了这样的事情是啊只有越来越糟啊。那么基甸是以色列人的领袖，那领袖的道德这么败坏，那跟随他的人又如何呢？跟随他的人肯定啊我们可想而知啊，更是应该是更糟糕了啊。那基甸啊给我们看到啊，接下来哦，刚才我们一开始就带大家看说，在33到35节啊，就让我们看到说，最后基甸死的时候啊，那以色列属灵的光景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掉到谷底的里面了啊。那么他们是以悲剧性啊的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作为他们的收场。那以色列人啊，在基甸死了之后就马上忘恩负义，那他们不但是忘记了基甸和基甸的家啊，他们更是选择啊选择离弃耶和华啊，离弃耶和华这位一直拯救他们的耶和华啊，他们选择离弃他啊。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寒啊，这样的事情啊导致基甸或者说以色列人落入这样的一个属灵悲剧啊的那个因素啊，不是在基甸临死的时候才存在的，不是在基甸死了之后才发生的。那这些我们看到说这些的因素啊，导致这一场属灵悲剧的因素是从一开始啊就已经存在了。那我们看到说他们打从就是与米甸人打胜仗的时候啊，胜仗一结打战一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顺从神了啊，他们要立人为王，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从他们打完那场战争之后，那基甸也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拥护动摇了他心，他没有啊，他缺乏警觉 的心啊，他们没有顺服的心，他缺乏警戒的心，那以至于啊，他还有基甸还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落入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情况，他们都啊缺乏分别为圣啊，不但是在信仰上没有分别，那甚至是在道德、在生活其他的层面都没有继续没有与邪恶、与罪恶来分别，那以至于他们啊最后啊就是落入这样的一个惨况。那么我们再说啊，神兴起基甸，神是要基甸把以色列人从巴利的敬拜当中啊救出来，让他离开巴利来敬拜，专心敬拜耶和华。但是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反过来是离开了耶和华，去更深入的去敬拜巴利，那是变本加厉，这实在是一堂悲剧。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悲剧的产生不是在最后的时候才发生。那也这也提醒我们，那今天你我啊，我们仍然还在教会里面来服侍，那我们不是要等到结局的时候才看到事情是怎么样朝什么方向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啊，我们特别是身为长辈、身为家长的啊，我们在我们的下面啊，我们有这些孩子们，那孩子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如果啊稍微有注意的话，我们会知道他们的情况的。如果他们没有个顺从的心，那我们不需要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会怎么样，而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知道了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警戒的心，而我们不需要等到之后才发觉到哇，为时已晚。其实我们更知道说，我们要提高十分的警惕。那我们如果在一些事情上妥协了啊，我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最后我们就是要落入那悲惨的结局。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在这个时候仍然有时间，仍然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不效法基甸这样，不责备、不阻止，而是让我们啊自己提高警惕，让我们啊看到有错误，我们就要指出来。啊，我们不单是要把孩子带到教堂里面，我们更是要确保说他们真的是有一个顺从神的心。当然，我们自己也必须有一个顺从神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晨来把基甸的生平的最后这个段落来探讨，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外头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充满着各样的试探引诱，是要引我们离开你。求主帮助，让我们个人都真的是提高警惕，不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也求主帮助我们自己，我们众人查验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顺从你，让主你成为我们的王，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灵命保持健壮，好叫我们在信仰在各方面继续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来讨你的喜悦。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生命。